上一集说了，吕不韦啊要弃商从政，他看中了奇货艺人，并且通过对艺人做工作，使艺人愿意与吕不韦配合。对于他们两个来讲，这是双赢的啊，吕不韦可以赢得无数的利，艺人可以做太子，又可以做秦王，这是何乐而不为啊。但是要运作成功，这件事儿不是这么容易的，因为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人物，艺人是一个，但是最关键的人物是在后面，那就是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是这件事儿的核心，他的态度与否，他的支持力度，决定了吕不韦能不能成功。所以下面这步棋对吕布来讲是千钧一发，冒险的系数极大啊。
吕不韦以慷慨的巨额馈赠和旷世绝伦的思路折服了公子异人，标志着他的政治投资计划已经有了前提和基础。可是决定立太子的权力在于秦国皇室，而吕不韦首要的任务是前往秦国首都咸阳，打通华阳夫人的关系。华阳夫人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夫人，那么作为一个商人，吕不韦能否攀上最高权位？他的经商理念能够玩转政治吗？当时的秦国首都咸阳又是怎样一种政治氛围呢？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解密正史，真实讲述从商人到政客的吕不韦。六集系列节目《吕不韦》第二集《吕不韦游说秦国之谜》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当时啊，吕不韦看起来是心里头很平静，他拿出了500斤给艺人，又拿出500斤在邯郸买东西，吃的穿的用的，用车不知装了多少啊，就浩浩荡荡就去咸阳了。那么去咸阳这么容易吗？不是这么容易。大家知道咸阳和东方的那些国家啊有很大不同，咸阳这座城市啊是应该是和东方，从城市的风格，从城市的面貌，从人们的仪表仪容都有很大不同。这个国家最大特点是什么呀？厉行法治，严刑峻法，奖励耕战，老百姓脑子里没有别的事儿啊，就两件事。第一，好好种地，种地好国家奖励，免除你租赋；种地不好把你抓起来啊，让你收为你奴婢。第二，打仗，秦国脑子里要不种地要不打仗，打仗杀的人越多你就可以得到升迁。所以秦国有一个20等军功爵啊，从最低一等的公事到最高一等的彻侯，清清楚楚告诉你立什么样的功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爵位，得到什么样的爵位就有什么样的奖励，你的社会地位就有多高。所以秦国人脑子里就两件事。所以秦国人呢，这个没有私人工商业，没有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啊，要学文化以礼为师，读法律书。所以大家想，秦国这个社会啊应该是很单调的啊，很严肃的，叫我看连笑声都少，因为他人高度紧张啊。你比如说我们夫妻分手，丈夫上班离家，人们一般说啊，保重，早点回来啊，是吧，要不就一路平安，这是很正常。可是你看秦国人说什么呀？夫妻见面，夫妻分手，常说的一句话，施法离令，若死我死，若你 夫妻见面，夫妻分手，长顺吧，可别违反法令啊！违反法令，你死我也死，咱都活不了啊！大家想，家里面人与人之间就是这么一种气氛，是吧？可谓人人守法，但是它不是一种健康的，啊，不是一种健全的，它是让老百姓绷很紧，是吧？所以秦国的这种政治文化充满了法家的味道，啊，充满了耕战的那种面貌，所以它和东方的那种多元的那种自由自在的文化差别很大，啊，荀子就在吕不韦前后到过秦国，他们是同时代人。荀子他到了秦国以后啊，确实感受到和东方这些国家不一样，他感受到什么呀？他说这里的老百姓啊，甚未有思而顺，古之民也。什么意思？就这里的老百姓非常害怕官府，非常的顺从，真是古之民。古之民什么意思啊？就是符合正道的老百姓，啊，认为这里人服服顺顺的啊，非常好管理。荀子再看秦国的官吏呢，也有感慨，其百吏肃然，啊，莫不恭俭敦敬忠义而不苦，古之吏也。这里连续几个词，啊，恭俭是指他们办事很认真，敦敬呢，啊，是指非常的敦厚，忠义讲信义，不苦就不粗劣，不粗劣就是不马马虎虎，不敷衍了事，很认真。那就是说，秦国的官吏个个都是认真真办事，非常的恭谨严肃，不马虎。所以荀子对这个秦国是赞赏有加。大家想，如果真是像荀子所说的，秦国是这么一片净土，没有政治腐败，没有经济贪污，人人奉公守法，那么你吕不韦弄着好几车东西，浩浩荡荡跑咸阳来，你不也太不识时务吗？你不是公开的在这走后门搞腐败，你不是自讨苦吃，自找倒霉吗？我觉得吕不韦和荀子两个人是站在两个角度看问题。吕不韦是在商品经济，是在金钱圈子里头啊打磨，或者是在这儿是拼打，他深知在这个社会里，也就是说当时那个人治社会里，金钱是万能的，有了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而荀子呢，是一个理想的思想家，他像孔子一样看问题总是觉得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啊，所以这两人的这个观察社会的视角和他们人生的经历不一样。当然吕不韦也没有我们今天对封建专制制度啊，对人治社会的啊那种科学的评判，但是吕不韦从自己走南闯北的经历，从他经商的经历，他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只要有了钱有了权，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所以他相信在人治社会里，要想办成事儿，只要把关键人物拿下，一切就好办了。所以啊，他的首要目标，也就是他的第二招棋，就是拿下华阳夫人。
据史料记载，华阳夫人是安国君的第一夫人，可是她却没有为安国君生子，自己没有儿子又是第一夫人，其他妾室所生的儿子都被她视为己出，倍加疼爱。由于她年轻漂亮，性情甜淑，自然也得到了安国君的宠幸。华阳夫人在安国君成为秦王之后，几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由此可见 华阳夫人在后宫中的地位无人能比。那么身为商人的吕不韦能够巴结上她吗？如日中天的华阳夫人能否会听进去别人对她的劝诫？
吕不韦啊，学过没学过心理学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抓住了华阳夫人的两个弱点和一个长处。华阳夫人的两个弱点，第一，岁月流失，人生易老。华阳夫人虽然很美丽，但是遮挡不住岁月在脸上留下的痕迹。老是必然的，是生理的。所以啊，华阳夫人第一个弱点就是担心自己年老色衰，人老珠黄。所以他每天照镜可能最担心的就是这一条，这是他内心的一个弱点，恐慌的。第二，他的弱点无后。古代呀，在封建时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一个人啊，一个妇女嫁到贵族之家啊，皇帝之家，如果不能够给他们生儿子，这对他来讲是致命的，很可能就被打入冷宫啊。所以华阳夫人恰恰没有生育，所以这是她致命的伤害。所以我们想，华阳夫人一想到自己不能生育，可能心里在流血啊。两大弱点，但是她有长处，她非常漂亮。这个人漂亮没有词句来形容她，但是她在她现在的这个丈夫安国君眼里是最好，百依百顺。所以她这两个弱点和一个长处啊，是吕不韦分析出来的。吕不韦就准备拿她这个做文章，以吕不韦的身份想进入咸阳宫见见华阳夫人是不可能的，人家这么漂亮啊，你一个男人怎么能进去啊？所以他从外围，华阳夫人的外围有两个人也很关键。第一个是他的弟弟杨全君。吕不韦通过关系找到了杨全君，《战国策》记载了这段话，非常精彩啊。杨全君是华阳夫人的弟弟，他见到杨全君以后，大家注意，吕不韦上来就是一通大话啊，一通唬人的话啊。吕不韦这么说啊：杨全君，你犯了死罪，你知道吗？这刚见面吕不韦就这样说呀。杨全君傻了啊，我犯什么罪了，你吕不韦敢这样说我呀？吕不韦说：你看看你门下的人，各个高官厚禄，可是安国君的儿子们啊，没有一个显贵的人。你看看你们家的仓库堆满了金银财宝，你们家的马棚养满了骏马，你们家的后院住满了美人，可是你知道你这些东西都哪来的吗？都是凭着你姐姐受宠你才得到的。可是你看到没有啊，安国君已经年老了，你姐姐又没有儿子，等安国君一死，继位的肯定不是你姐姐的儿子，那么这个人肯定不和你姐一条心，到那个时候你就危在旦夕，说让你完蛋你就完蛋。但是这番话搁谁都害怕，尤其你这东西不是靠自己劳动得来的，是凭借着这个权力得来的，对不对？所以吕不韦这一说呀，这个杨全君特别感到害怕。当时他也得知安国君已经准备立子熙为太子了，如果一旦子熙立为太子，一切全完了啊！所以杨全君非常害怕，赶紧问吕不韦：你说我可怎么办，你给我出个主意吧。吕不韦看到杨全君害怕了，就不慌不忙一字一句地说：我有办法保证你的安全， 现在呀，在赵国当人质的异人是个贤能之人，他的母亲只是在宫中失宠啊，不受待见了。他每天啊，说异人啊，每天都在向咸阳眺望，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国。这么好的一个人，如果你姐姐能够立他为太子，你们家不就有了儿子吗？你姐姐不就可以有这么一个干儿子了吗？这番话给杨泉君提了醒。杨泉感到姐姐没有生亲儿子，但是能不能收一个儿子啊？于是他说，好，我把你的话告诉我姐姐，争取让我姐姐立一人做太子啊，以保证我们家的安全。所以啊，这个吕不韦的外围攻势，第一把杨泉军给拿下了，杨泉军就答应把吕不韦的话转告他姐姐。
吕不韦的机关算尽让人称奇，在他身上充分体现着无利不起早的商人本性。他在做生意时惯用低价买入高价卖出，而在政治投资上，他是从外围入手，大手笔推进，步步为营。按常理来说，吕不韦用重金买通了华阳夫人的弟弟，本该高枕无忧，但他仍不失商人的谨慎与精明。为了万无一失，他又准备了第二个方案，以确保华阳夫人能够为其所用。那么下一步吕不韦将如何行事？广告之后，司内平教授将继续为您细说原委。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喝酒，喝好酒，上来。
珍藏史教，承担天下，中国口子教。昆仑润滑油，持久清洁，超强抗磨。昆仑润滑油源自中国石油。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佳奶粉。
联邦植根民族文化，服务现代品味家居，铸就中国名牌。联邦高素质生活。
踏在潮流在，踏动趋势动，重卡领袖，中国好落，中国重器 Sinotruck。 中国高尚生活元素，水井坊，
百家风采讲坛演绎，水井坊与您学古论今，水井坊，中国高尚生活元素。一篇篇美文名句在他的手中妙笔生花，一段段爱恨情仇在他的传奇中荡气回肠。是什么使他成为中国古代文坛不可多得的全能冠军？是什么让他在一次次的宦海沉浮中躲过杀身之祸？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副教授为您品读一个与众不同的苏轼系列节目，苏轼敬请关注。 刚才说到，吕不韦一面重金送礼，一面巧舌游说，一举攻下了华阳夫人的弟弟。但他认为，要再加一个双保险，必须拿下另一个关键人，这个人就是华阳夫人的姐姐。那么，吕不韦这样做的想法又是什么呢？
应该说，大姐对妹妹可能说话更有力量。但是吕不韦又非常知道，对华阳夫人的姐姐可不能用对杨全军那样的口气说话，不能一张口就吓唬她啊！你给她吓个好歹是吧，给她吓病了她办不了事了，所以说话得委婉一点，而且先用礼品开道啊。史书记载啊，说到了华阳夫人姐姐那儿，吕不韦把所带的东西拿出来了，我估计他的东西啊，最少最少是三份，华阳夫人最多，重金是吧？重礼，杨全军史书没有记载给没给东西，但是我估计给了，哪有头次见面不带点东西啊？啊，尤其还是那办事儿啊，华阳夫人的姐姐也得给一份，你想500斤的东西得多少呀、啊？是吧？这是赤裸裸的经济贿赂。赤裸裸的走后门，所以他见到华阳夫人的姐姐，然后就把他跟杨全军说的话又告诉了他，说你能不能把我的话告诉你姐姐。我估计华阳夫人的姐姐见华阳夫人要比杨全军比吕不韦要容易，第一都是女子啊，身份都很高，所以女人进后宫估计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华阳夫人的姐姐就把吕不韦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了华阳夫人。那么这个吕不韦这个话呀，如果我们现在再看，比对杨全军说的要更委婉更有力量。他说，我听说用美色来侍奉别人的，一旦年老色衰，宠爱就会减少。大家注意这一句话就戳到了华阳夫人的软肋，是吧？你是以美色得宠，一旦年老色衰你就完了啊！现在您在这个安国君面前十分得宠，就是因为您漂亮，但是您没有儿子，第二弱点又点出来了啊！那就是说这可是件大事啊，没有儿子那就意味着将来老了以后所立的太子不是你亲生的啊！如果你现在趁着还得宠赶紧立一个你相中的人做你的儿子，做你们的太子，将来你老了你的势力可以不衰。如果你这件事儿不在你现在还非常漂亮的时候，非常得宠的时候赶紧办，如果等一旦你年老色衰，安国君不待见你了，你想跟安国君说话都不这么的容易了，那一切可就全完了。所以大家注意这些话，就像我刚才说的两个弱点一个长处都充分利用了，所以使华阳夫人不得不就范。华阳夫人感觉到这话句句说到他心里去了，问题是要立一个他相中的人做太子，做他的干儿子，立谁呀？吕不韦又让华阳夫人的姐姐给华阳夫人捎话，说现在在赵国做人质的异人非常孝顺，非常有才华，他现在每天都盼望着回到咸阳，他最适合做华阳夫人的干儿子，建议华阳夫人立他。吕不韦还编了一套谎话，这个谎话大家听啊，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漂亮。吕不韦说，一人十分想念华阳夫人啊，日夜哭涕思念安国君和华阳夫人，他把您当作天， 把您当做亲妈呀。这番话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啊，这吕不韦不知道是继席想起来的，还是提前编好的。总之这番话是催人泪下。其实华阳夫人仔细想想，这句话能是真的吗？人家一人有亲妈呀，人亲妈在后宫里呀，说他怎么拿你当亲妈呀？啊，可是吕不韦的话这竟让华阳夫人相信了。在吕不韦的忽悠下，在杨全军和华阳夫人姐姐的强大的思想工作的感召下，华阳夫人被彻底征服了，对不对？啊，是不是我们用现代语言可以解释这段啊，忽悠感召啊，所以他完全接受了吕不韦的建议啊，要立即任为太子。
对华阳夫人来说，安国君一旦去世，没有儿子的他就会丧失所有的地位和权力，子贵母荣的社会伦理最终会让他陷入冷落境地，令他无法安享晚年。然而围绕在他周围的都是那些为了未来权力而处心积虑的人群，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选择一位仁爱贤良的人来做太子，这似乎可以作为华阳夫人决定立一人为太子的可信理由。但是立什么人为太子并非华阳夫人能够拍板的，华阳夫人能够说服安国君，吕不韦又是如何在这次巨大的风险投资中捞到第一桶金的呢？
下面就是说又一个关键人物，谁呀？安国君。一人拿下，华阳夫人拿下，安国君拿下，这事儿就成了。古往今来，夫人的枕边风是非常厉害的。华阳夫人也深知道自己的手段。有一天，她见安国君情绪不错，啊，就跟安国君谈。她先说，在邯郸有咱们一个孩子，啊，孤苦伶仃，在那儿当人质，啊，不容易。而且这个人不错，到邯郸的人都说他这个人孝顺，有贤才。啊，这话说完以后啊，安国君没有表态，无动于衷。华阳夫人有点毛，啊，怎么回事啊？干脆加大点力度，哭开了，抽抽搭搭哭开了，啊，一边哭一边说，我有幸填充后宫啊，真是感谢你，你对我这么好，可是非常遗憾，我没能给您生儿子，这是我心头永远的痛。这句话是现代语啊，是我根据那个意思翻译过来的啊。哎，我反复琢磨，后代里面就是一人最好，一人最好，我想立他做继承人，您看行吗？啊，我常说啊，这句话咱们是老百姓的话，女人制服男人啊有三件宝，一哭二闹三上吊。华阳夫人还没到后两件了，哭哭，她这一哭啊，安国君一看这么漂亮啊，哭得这么悲惨，声音又这么好听，从心里就有一种怜悯，他没怎么考虑就答应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安国君呢也好拿下啊，没费多大力量，所以他同意了。华阳夫人说好，华阳夫人也有点心眼，光口头不行，咱们得有个字据，拿来一块玉石，把这件事儿刻在上面，我想这个字一定是立一人为太子，这叫刻符为据，有玉啊。好，一块石头落地。然后华阳夫人又说，有个吕不韦，如何对一人好，如何照顾一人，如何关心我们秦国，这礼的作用起作用啊，礼品的作用。结果安国君也信了， 好，马上办两件事。第一，吕不韦回国，咱们给一人送点东西。大家注意，这个送东西就等于承认了一人的身份，对不对？你不是被我们冷落的人了，你现在可以啊受到重视了。第二，吕不韦做一人的老师。大家注意啊，吕不韦的辈分呢，要从这儿看，就是一人的老师。所以到后来，吕不韦到了秦国，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础。
如果说吕不韦是有史以来风险投资的最大受益者，一点都不为过。能够包装并推出未来的国网，这样的经营项目实属空前绝后。这也让我们不免为吕不韦捏了一把汗。假如被他掌控的关键人物有一个反目的话，他的宏大计划将会付诸东流。那么，吕不韦经营政治第一步的成功，难道真的是敢于冒险的结果吗？广告之后，孙立群教授将精彩点评吕不韦的成功秘籍。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沙眼、结膜炎、请点润舒、博士伦、福瑞达。
袋鼠妈妈有个袋袋，袋袋为了保护乖乖。
澳洲澳优，澳洲优质乳品。Australia Man。
让我们飞。
加油卡 Sinopec。
精致生活要追求细节，像水饺我选择三全状元饺，纯净水和面，冷鲜肉做主料，用心细节，精致生活，三全状元饺。
这是我们在米兰的一个古典设计，这是伊斯坦布尔的一座后现代住宅，这件设计获得了5项大奖，日本京都的哈基总部。正如您所见，放眼全世界都有我们的作品。那么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呢？
造一座房子要配得上科勒龙头的。科勒全球厨卫经典。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三国时代口若悬河的祢衡，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都是才华横溢的人才，但最终的结局都很悲惨。祢衡被皇族所杀，孔融被曹操所杀，其中祢衡的死还让曹操背负了一个骂名。那么在曹操唯才是举的观念里，为什么容不下这两个一等一的人才呢？敬请关注易中天拼三国之借刀杀人。吕不韦没有违背对异人许下的诺言，他背负着与异人这个未来秦王共享天下的宏图大志，取得了第一回合的决定性胜利。对于吕不韦的冒险行为，后世评论也褒贬不一，有的说他是策划高手，有的说他是政治投机。对此，孙立群教授又有什么样的见解？
那么我们从吕不韦带着礼品到了咸阳，上下运作，啊，结果是稳操胜券。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分析一下，他为什么能够成功？我们如何评价吕不韦的行为呢？我想谈几点自己的看法。第一，分析准确，抓住关键，是吕不韦成功的最主要的一点。吕不韦能够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而且一路绿灯， 最后大获全胜，是基于对秦王室各种情况的准确判断和分析，尤其他抓住了关键人物华阳夫人，抓住了华阳夫人的两个弱点和一个长处，又通过华阳夫人的弟弟杨全军和华阳夫人的姐姐一块做工作，然后又通过华阳夫人打通了安国军，所以啊，他们这个做的工作是一波接一波的啊，由外围到中间啊。所以我们回顾这个过程，大家会发现什么呀？钱的作用、色的作用、枕边风的作用啊、心理暗示的作用，发挥的是淋漓尽致，可谓古往今来最大的一笔政治交易。这是第一。第二，利用矛盾因势利导。我们回头看看吕不韦的这些行为，你会发现吕不韦真不愧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啊！吕不韦他在这个过程中展示了商人特有的精明，那就是抓住瞬间的机会他都可以充分利用啊！他善于利用矛盾，因势利导，四两拨千斤。我现在看这个史记啊和战国策，我发现吕不韦在这个过程中根本没有出面和华阳夫人和安国君见面，他不出面，他只是通过外围用一些非常有分量的话就把这件事做成了。第三，早立敌四，避免内乱。从吕不韦钱权交易啊，达到了他无数利这个目的，可以赢无数利这个目的，从道德层面讲是不可取的啊，赤裸裸的经济贿赂，赤裸裸的走后门啊，这肯定是非常不道德的。从另一个角度讲，他把一人立为嫡嗣，立为太子，在客观上解决了秦国内部立太子不明朗、立太子迟疑而存在的潜在的危机。因为安国君这个人呢、啊、既无治国本领啊，又无什么心计啊，很昏庸，由于他没有迟迟的确立这个太子，那么一旦他死，如果还不确立，一场内乱势在难免，是吧？而这场内乱会把秦国拖到什么地步，我们不可预料。但是由于他提早把一人立为太子，就防止了内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说完全是错的。后来证明秦国由于有吕不韦的活动，保持了继续发展的势头。
吕不韦游说秦国王室改变一人命运的设计，可以说十分周密，近乎于完美。吕不韦的咸阳之行虽然历经了重重障碍，但最终他还是赢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然而此时的异人身在赵国，还是危在旦夕的人质，那么吕不韦又将如何巧施计策打动赵王放异人回国呢？
吕不韦得到了胜利的消息啊，得到了老师的聘任，所以他就赶快回到了邯郸。到了邯郸，他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儿就是说服赵王让赵王放异人回咸阳，因为他担心夜长梦多，一旦有变全盘皆输。那么他第一次找到赵王，赵王不放人，因为那个时候秦赵关系已经紧张了，他想抓住这个异人呢，不让他回去啊，做一个口实。后来吕不韦又通过关系找到赵王，这一次吕不韦说了一通话，他说这个异人可现在是将来的太子，他很可能担任秦国的国王，如果你放异人回国，他当了 秦国的国王，将来一定会感谢你。到那时候，他不会轻易的出兵打你们赵国。希望你三思，如果你不放他，秦国照常出兵打你们赵国，而且你就是把他给杀了也没有用啊。他这么一说呀，赵王感到还是放一人回去啊比较好，因为秦国的强大是东方各国都心有畏惧的，把他放了，维持秦国和他的一种关系呢，可能对日后还是有好处的，所以他就答应了，放吧。吕蔚得到了放行的消息，就赶忙找到了异人，赶快打点行囊，想赶快离开邯郸。可是就在他们将要启程之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使他们回秦国的行程搁浅。那么这件事是什么事儿啊？我们下次再说啊，谢谢。